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空中辅导特辑第七届的空中夫妻营呢，已经进入第3天啊，非常感恩呢。每一次在举办这样的营会的时候呢，真的是看到圣灵在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更感恩的是这些夫妻们参加营会之后的这种改变吧，因为我们从他们的来信当中看到神奇妙的工作。有一位天津的杨弟兄夫妻，他们就有这样的回应，他说，自从参加夫妻营回来呢，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了，我们之间的理解也增多了，吵架呢也减少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不再一味的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是学会多理解跟参考对方的意见跟态度，当意见不同的时候呢，也尽量的不用一些刺激的话语来激怒对方，而是学会聆听，多一点的体谅对方，使矛盾呢能够慢慢的减少。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夫妻的反应的时候呢，我素琴跟我的团队呢，真的是只能够说，主啊，感谢你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素琴呢，在这里也希望听夫妻营特辑的每位夫妻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在当中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靠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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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我发现呢，我们的课程里面呢，也需要有一些关于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让大家呢去认识一下婚姻里面的婚姻观。太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婚姻观有一些不正确的这个认识，所以导致婚姻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先看看婚姻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对不对？这个呢，今天要特别的强调了，因为昨天廖医生也讲了，很多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这个时代的趋势。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坚持这个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一男一女，创世纪2:22-24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不单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夫一妻也是一生一世的盟约。当你们走进婚姻以后，唯有死亡才能够停止这个盟约，一定要记得。我们说结婚的时候走红地毯呢，对不对？红地毯是代表什么？盟约的血路，是一个盟约的血路。夫妻关系这个是我一定要强调的。结了婚以后呢，我好像我第一天也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 婚姻关系里面的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夫妻。现在大家知道讲夫妻，我们说婚姻里面是一个三角形，对不对？神在最上面，夫妻在下面，所以首先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的灵命要复兴，我们的价值观要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当你的灵命，当你的信仰的根基稳固的时候，你的婚姻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那在人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刚才大家说了夫妻关系，对不对？请大家告诉我，婚姻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大声说，
夫妻。
要练习说
夫妻关系
是第一关系，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太多的婚姻里面不是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亲子关系。
或者是有的人结了婚脱离不了父母，对不对？父母跟自己的关系是第一关系，如果这样的话就造成婚姻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神设立婚姻叫我们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所以夫妻关系是在关系里面是最重要的。你这个呢一定要记得，自己要告诉自己，夫妻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夫妻关系高过于亲属、教会肢体还有其他这些。婚约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婚约不是感受，不是说我结了婚，哎呀，我跟他的性格不合，我很生气，我很不开心，所以我不要守这个婚约了。约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约是要坚持到底的，不在乎感受和情绪，而是心智的投入跟认定。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神跟我们人离约，对不对？神为我们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道成肉身。当我们人犯罪，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犯罪的时候，神有没有收回他的约？没有。这个约，婚约也是一样，当你走进婚姻的约以后，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约是与神跟人都有关系的一个盟约，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两个不和，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别忘了，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你要结束你的婚约的时候，你要问一问神，是否是合神心意。也因为这个约的缘故，双方要进入一种互相认定跟维生。这些呢，我想要跟大家再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约的结束，就是刚才我说了，一方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离世以后，这个约才停止的。没有离世的时候，两个人这个婚约是永远永远要坚持下去。讲到离开，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是包括经济上面的离开。很多人结了婚以后呢，我们以前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啃老族，对不对？是依靠父母，而父母呢又不懂得教育儿女，就是说孩子结了婚又一直不放手，一直在那里帮他，经济方面的各方面都去帮他，他永远长不大。所以呢，经济方面你要能够离开传统的观念。这个离开是指性格上面的成熟，
好像一个苹果它成熟了要一定会落在地上一样。你如果不离开，就没有办法有新的结合，一定要离开。夫妻不能合一的原因有很多，放弃独居的生活方式啊，没有维生啊，抗拒改变啊，这些都是原因。合一的祝福，当夫妻合一的时候，有很多的祝福在当中。我们人都是自我中心，我们都是罪人。当跟一个你相爱的人结了婚以后呢，因为两个罪人在一起，不同性格，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把自己从自己心中的宝座上面退下来，两个人就会继续有很多的争执，我，对不对？不是你，不是以对方为主，以我为主。太多的这个婚姻的个案都是在婚姻里面期待对方能够满足自己，满足不到的时候就开始抓狂，就开始不开心，婚姻就会出现问题。我要讲的就是神会设立婚姻的目的，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让我们快乐。因为婚姻里面你说快乐吗？我们是希望快乐，但是是不是快乐？不快乐。不快乐的时候你也要继续的守住这个约，对不对？为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听过一个老师，他讲他走进婚姻以后很痛苦啊，他每一天做辅导，在外面讲课，但是回到家里面还要照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患抑郁症，而且呢他还要做家务，他就埋怨。有一天神突然跟他讲话，你每一天在外面讲婚姻辅导，但是呢今天你为什么为了这些服侍而埋怨呢？神借着他的婚姻再次的调教他，帮助他彰显神的荣耀，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而且婚姻的目的呢，不仅是生养儿女，我们一定要记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后代后裔是一个敬虔的后裔，不是给他买房子，也不是把多少资产留给他，而是把这个信仰带给他，一辈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要有敬虔的后裔。 所以婚姻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第一关系，我们跟神，这是神为亚当造夏娃产生了第二关系，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有了儿女就是第三关系了，儿女、父母、子女。好，先有婚姻，然后才有家庭，对不对？但是今天太多的人先有家庭然后才有婚姻，这是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先要有婚姻呢，先要有婚姻才能够有家庭。好，我想讲的是男女的不一样，这个也很重要，性在夫妻生活里面。男人女人的不一样，好，就在这里，神造的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为什么我那么爱的一个人，我很想跟他结婚，结了婚以后为什么每一天吵来吵去呢？结了婚以后，我们刚才昨天前天都听到很多夫妻的故事，对不对？都有很多的摩擦，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神造男人的材料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神造男人是怎么造的？尘土造的，对不对？造女人呢？他们说肋骨，肋骨是在哪里？在胸，对不对？所以女人呢，女人是男人最贴心的一个人，因为用男人的肋骨造的。所以女人，你的妻子是你最贴心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妻子。材料不一样啊，妻子是丈夫最重要也最脆弱，因为她是丈夫的肋骨造的，所以她最贴心。而女人的身份是随着男人怎么样而变化的。我嫁给周牧师以后呢，我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没有我了，对不对？我呢比较保守，我结了婚以后我也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姓前面加了一个周啊。你们的名字前面有没有加复姓？
没有
啊，只有我一个人加了。大陆不流行的，那周牧师你骗我了。我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复姓，所以女人的身份是随着男人而变的。神借着男人来祝福妻子，祝福妻子。我记得好像有一对夫妻说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头盔，好姊妹，对不对？男人是保护妻子的。这个呢就是大概的婚姻观，我们一定先要有一个清楚的圣经里面的婚姻观，然后呢才一步一步的去建立夫妻相处之道。那我要提醒的两件事情，我想讲的就是说，关系里面大家把优先次序摆对，它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我发现很多的夫妻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呢，那个床啊不是夫妻在睡觉，妈妈跟儿子在睡觉，不然的话妈妈跟女儿在睡觉，丈夫就不在身边，这是错误的，知道吗？还有的时候结了婚以后因为孩子的缘故就忽略了丈夫。其实你要关注的最重要的是那个人是丈夫，丈夫要关注的是妻子，这个优先次序你一定要摆对。再重要的是，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跟我是这么不一样呢？我跟周牧师也是完全不一样。我很希望他做事情，能够很准确、很快，但是他有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神造男人跟造女人是不一样的，你看连材料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你的另外一半，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喜欢什么东西，你要按着他的喜欢去做，对不对？我不喜欢的东西他给了我不一定我喜欢，对不对？我讲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妻结婚，两个人建立家庭，生了三个孩子。这封信呢是大女儿写过来的，她说她从小看到爸爸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爸爸努力的工作，妈妈呢努力的来照顾这个家，把家管理得非常好，爸爸还没起床就把饭做好，照顾儿女，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他每一次看到爸爸的时候呢，爸爸不是很开心，忧愁，甚至有的时候爸爸一个人坐在角落抽烟。那妈妈呢已经尽力了做好妈妈觉得她应该做的本分，但是他看到爸爸妈妈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不幸福的。但是我们知道老一代的父母亲都是为了儿女坚持的过日子，维持婚姻。等他慢慢长大了，他结了婚以后呢，他也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努力的在家里面做他应该做的，把家擦得干干净净的，把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儿女的打理的，每天忙来忙去的，忙来忙去的。丈夫下班回来以后呢，丈夫坐在沙发，她有的时候对丈夫不满，就觉得你为什么我这么忙你都不帮我，而丈夫呢也不开心，每一天回来呢就是拿着报纸看报纸，两个人的隔膜呢就越来越大。有一天她很生气，她在那里呢又在那里擦地板，努力的在那里擦地板，转过来看她丈夫的那一眼，突然想起了爸爸妈妈的婚姻，然后她就把抹布放下，坐在丈夫的身边，她说，她叫她的丈夫的名字，她说这个时候你希望我做什么，我看到你很不开心，你希望我做什么。她的丈夫说，其实我很爱你，你也很爱我，我希望你能够做的不是把家擦得这么干干净净的，而是能够坐在我旁边陪一陪我，坐下来陪一陪我就够了，其他的我不要求。他忽然恍悟过来，用错了方法，他以为把家擦得干干净净的，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就是爱丈夫。但是丈夫要的是不是这一个东西？丈夫要的不是这个东西，丈夫要的是我下班回来一天很累了，我希望你能够坐在那里陪一陪我，你陪我讲两句话，跟我谈心，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我们做夫妻的呢，要认识我们的另外一半，他要的是什么，对不对？他如果很喜欢一本书，你买了一件毛衣给他，他会不会开心？他不开心，因为他很喜欢那本书。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观察去了解对方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往事埋在记忆里，应有主。 是你引导，不要拒绝层层的关怀，敞开你的心，让爱来燃烧，因为有主他是
七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包容你一切的优点缺点，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爱你一生一世，在共伴天家的道路上不离不弃。主约人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的为你做好每一顿饭。在你给我意见的时候， 就是虚心的接受，然后也不生你的气，不会因为你说我一句就想着离家出走。多看你的长处，尊重你，用心的爱你，无条件的爱你，关心你，不乱发脾气，包容你的一切，与你相伴一生。主约人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莫迪兄。
我是江苏南京的林姊妹。姊妹平安。真的是感谢主，很感恩。我抢了弟兄的话筒说了，我先要感恩什么，就是我的丈夫他这次跟我来这个夫妻营了。下面你讲吧，感恩。
今天的主题是爱，我愿意。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子我和他结婚的那段经历。我生在南京，是南京市人。我爷爷的爷爷也是南京人。我上个月过生日，今年62岁。因为我们处的环境的话呢，是在城市里面，那时候经历的就是我们祖国的变化，也是看的这个我们也命运也随着祖国的变化而在变化。这个当时的话呢，我读中学的时候呢，我到高中的时候他读了我们学校的初中。我在学校里面是那时候没有学生会，那时候是团委委员，他呢是他们那个年级的那个团支书记啊，是团支书记，所以的话这样子认识的。他的话呢，给我印象的话，高高的个子，在初中里面那个个子高，他是等于算早的，在班上应该是高高个子，头发粗粗的，皮肤白白的，是很漂亮，很漂亮。到现在我想起来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
感谢主，感谢主。
当时的话，那时候叫林大个子啊，那时候外号叫林大个子。我当时的话呢，心里的话呢，还是对他还是很有好感。但是那时候可不跟现在不一样。过去的时候的话，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一套，而且属于那个在那时候时代的时候根本都不能说的，你说出来的话你这个人思想有问题啊，就是不敢说的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我就毕业，说到毕业以后呢还不错，当时是76年毕业的，77年恢复高考，然后的话呢我考上了南京大学，然后的话呢大学毕业以后呢也分到外地，跟他没有任何联系。然后在外地待了4年，到了85年时候，我回南京了，调回南京了。调回南京的时候呢，那时候就这么回巧，有人做个介绍人来了，说是我跟你讲啊，你们那个怎么回事啊？我一想，哎呀，我知道，太熟悉了。那时候的话，我放学的时候天天走在俺们狗过，都能看看里面啊，都看了。后来经过介绍人的介绍，我们大概8个月还是9个月，反正10天没到，我们就离婚结婚了，就结婚了。毕竟好像那时候都是凭感觉，根本没有。后来的话呢，发现这个婚姻并不像想象的呀。我们经历了5年之痒，9年之痛，12年之苦。 都经历了啊。这个九年之痒的话呢，就是生活上一直生活在一起了，磕磕碰碰。他的呢脾气很坏，在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就脾气太坏。但是的话呢，我就不知道我应该说我错了，也不会啊，没有招架。然后呢，然后到了九年的时候呢，他从工厂里面下岗了，就回家了。那时候的话呢，经济上也受到一些影响。后来他又另外找工作了。12年之苦呢，是他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到了12年时候呢，也生了一场大病。
好，我简短的讲两句，因为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啊。我过去的真的是大小姐的脾气非常的严重，上帝就用鞭子来鞭打我。我20年前我生了癌症，做了3次大手术，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为这样的事情常常感恩。如果神不这样管教我，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信这位上帝，因为我感觉我什么都好，天天活在自我和骄傲当中，啊，一切都很顺利，所以的话我不会认识这位神的。所以我常常现在就是非常的感恩，就这样。然后呢，就是其实我先生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一直没有信仰的生活。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竟然传福音给我，他说我跟你说有一位上帝。那时候我说哪有上帝啊，我都很那个。但是神就这么奇妙，最后他没有信仰的生活，也最后神拣选我。因为我后来生病以后嘛，然后5年康复了，我妹妹说跟你在一起住医院的比你大的比你小的都死了。为什么？因为我妹妹当时看我很痛苦，她是寻求帮助去的，有一个人给她传福音。然后她说我姐姐非常的无助，她觉得她天天马上就要死了，这么年轻。我生病的时候39岁，等于40岁还不到，我现在60岁了，哎，就是20年前就生这个病了。所以那时候你说我年轻不年轻？非常年轻，一头的这种黑发全部掉光，掉了个光头，啊，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想起来，我只要想这些，我就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后来被主拣选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幸运，神没有丢弃我，啊，而且跟我在一起生病的，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基本上好多人都走了。那我妹妹说你为什么没走呢，我竟然还骄傲地回答说，我说我会保健，我善良，还是荣耀归于我自己。所以就是这么悖逆。保罗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我也是，所以都是罪人，所以也感谢神。那我也谈我信主以后生命怎么被神翻转。那信主以后还是那个脑我经常是冒冒的，对吧？就一个牧师他曾经讲到，他说为什么你不甘心，为什么你不甘愿，就是因为你的老我没有死掉。我们看一个尸体，如果他死透了以后，你弄什么针戳了他都不会跳的，但你没有死透的时候，你还有知觉的时候，你弄个小针头在上面插着，哗马上就跳起来了，是吧？这才那样的。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生命没有被神真正的翻转的时候，我们老我还是会出现的啊。也感谢主让我们参加这次这个夫妻营，其实有机会想跟大家分享夫妻良友的事情，感谢主。
节日两个人彼此互相沟通，互相爱对方，体谅他的软弱，体谅他的难处，自己常常忍耐包容对方的软弱吧。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自己也不完美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一起，工作完了然后就休息，因为俩人常在一起，还不孤独，感情是越处越好。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谢神的恩典啊，我们也是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学习。然后这几天的学习收获满满，我也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从知识呢学习，包括刚开始的时候周牧师讲的关于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让我重新对这种婚姻的真理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也包括廖医生讲的心理健康，也让我认识到压力对我们家庭的影响，还有教育孩童，让我看到我对我的大女儿的那种情绪，也说我没有控制好情绪，导致她的对她造成其实很大伤害啊，所以也是跟我们造成很多困惑。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让我重新，就是我一直认为我们结婚都挺幸福的，然后也有婚前辅导，然后好经常还辅导很多弟兄姊妹的婚姻，感觉我们都好像知道很多，好像感觉自己还知道挺多的，还挺会讲的。但是来了真的发现就是我们真的是太有限了，太有限了。所以在知识上给我很多装备。第二个就是见证我觉得可能除了知识以外还有很多的见证我觉得有两方面见证。一方面见证我听每一个人的，就刚才讲的，就是说每个人的故事真的像如此的真实。我发现弟兄姊妹，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就是我们虽然不相识，但是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聚在一起就可以完全敞开分享我们自己痛苦酸甜苦辣的经历，如此的真实。所以这像一场戏一样，圣经上讲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觉得真是这样的，这么多的见证人，然后给了我很多的提醒，也让我看到他们生命中会有亮点，会有过失的地方，也给我很多提醒，真的是很真实的提醒。还有更好的见证，就是大家都讲过的周牧师和周师母，简直是活的好见证哈。我也盼望我今次来，我也有一个目的哈，我有一个心愿，就是盼望我们结婚六年，那我就盼望我再过六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婚姻盼望能成为周师母、周牧师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家庭，这是我莫大的盼望。我觉得假如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怎样操练。第三点就是回应，我觉得学了知识，我也看了见证，我觉得我的生命中需要一些改变。那我也在刚刚在想我的回应可能有几点因为现在影响我的家庭的很多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特别的感恩的事情，就是我昨天晚上跟杨牧师，你们不是都在那，我最后去不是只赶上祷告了吗？我跟杨牧师聊了一个多小时，杨牧师给我开了个专场讲道，他就是可以互动的专场讲道，非常感恩，非常棒的讲道。我昨天还专门回去把那个笔记都写下来给我个提醒，就让我看到我花了太多的心思精力在工作上面，我非常忙，这样的话给自己找了借口，就说我没有时间陪家人，我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不要打扰我，我要工作，我的家里都要工作。所以我可能要做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我可能要回去以后调整我的工作的时间。我发现就算我每天工作八小时，我想神给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不要被这个社会影响，我不要看环境，我要是看神供应我的需要，供应我的一切的。所以我讲到第一个回应。我第二回应，我想可能在我也讲过，就是我们家庭我们夫妻很好，但是问题就是可能我会看他跟我的原生家庭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我可能会经常会站在我原生家庭的角度去说他，你应该体贴我父母你应该体贴谁所以也是给他带了很大伤害，就是没有体贴妻子的需要。所以我想我做的第二改变，在婚姻里面我可能就是说更多体贴，站在他的角度，实实在在的真的站他的角度去想他在家庭里面受到的一些委屈或者是难处所以这是我第二改变。我还第三改变，我觉得可能对我的孩子也是控制我的情绪，就是以前可能我是个对孩子发脾气的人有时候会打他们，虽然我两个女儿非常可爱，所以也是盼望神借着这个婚姻的课程我愿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种真实的一个行动好，谢谢。
大家都说一孕傻三年，我孕了两个，所以我必须做笔记提醒我要说什么。首先我真的特别感谢神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夫妻营。之前 我有很多的顾虑。第一个就是孩子没人看，是现实的问题。而且我的两个孩子，老大就是特别黏我们，老二太小还没断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就害怕在这么多人面前敞开自己的问题去说。我觉得要参加营会肯定要分享，所以我有这方面的那个胆怯。但是那个有一天他回来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师母给我打电话了，你知道吗？那个师母竟然亲自给我打电话了。然后他就，我就看他那个很激动的样，我就说哦，但我心里我还是有点就是害怕来。后来师母也给我打电话了，打完电话之后我才能理解他那种激动。后来师母在电话里也鼓励我说，嗯，我们先为孩子的情况祷告。真的也很感谢神，神就从四月份到十月份期间就安排了给孩子断奶的事情，然后我妈妈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来，也没有顾虑的来。嗯，就是对于这个能来参加我特别高兴。还有个最关键的，第一天来的时候我都不敢说话，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说啊，师母我们听你那个空中辅导怎么了，良友电台学院毕业什么，我都不敢讲话，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我
说实话，
我对良友电台的印象就是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经常在家听良友电台，他什么节目都听，然后我妈妈都说你是良友电台的那个粉丝，你不要把良友电台当偶像了那样子。然后我就对那个有印象，其他我真的没有听过。嗯，空中辅导还有就是你们说的那些节目都没有听过。但是我这次回去我要在我手机上下个 APP， 我要好好听。所以我觉得我能来真的是神的恩典。这个能来的这个事情是我先生策划的，他是想作为我们结婚六周年的一个礼物。我现在觉得这个礼物真的是特别棒，现在已经都过了半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迟到的礼物真的是太美了。第二个就是我说一下我在营会的得着。首先我特别感谢那个小农老师，我在教会也在司勤，每周都是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我没有就是那种完全的静下来沉淀下来好好的享受敬拜或者是弹琴。我就觉得自己告诉自己我要用键盘来敬拜神，但是我突然发现站在下面听着有人弹琴有人带敬拜，我认真默想歌词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要不弹琴的话我也没有机会站在那里，为什么？我要带主日学去，就是说这跟内地家庭教会的有关系吧，就我不能完全的放松去享受一个主日崇拜。所以这几天呢我觉得我最享受的就是敬拜的时候。所以小农老师带敬拜的时候，第二天带那个敬拜，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光照我啊，让我看到就是我太看重了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别的弟兄姐妹觉得神真是爱你，你太幸福了，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先生你在教会的事工你太幸福了，然后生一下圣灵光照让我看到我看重的是神所赐的恩典，看重是神所赐给我的他，赐给我的孩子，赐给我的服侍的一个光环，我在教会的职分，并没有看重神。所以光照我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要赦免我，我感谢你让我看见了，不然有一天你要把这些服侍我的先生我的家庭打死我的时候我在学这样的功课，我觉得我都承受不起，所以我就特别感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带那个敬拜是宽恕我，让我们思想别人谁伤害了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原谅别人，因为主也这样赦免了我们。当我在默想的时候我想不出来一个人伤害我，然后我的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我伤害的别人，我觉得我伤害了我的婆婆，就是伤害了我的女儿，有时候也许伤害了我的先生，就是我在说他的时候他不说话，我就要刺激他说话，我就说那个最狠的，捡到那个受不了的去说他。所以我从来都没意识到说这对他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当我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圣灵光照我，我就悔改认罪，我说主啊你来安慰那些被我所伤害的人，你来安慰他们。 所以然后后面说我也是这么的不配，这么的败坏，你竟然宽恕我，还这么的爱我，我就觉得很特别，觉得怎么这么坏，这么无地自容，神却这样的恩待我。所以这两次的就是第一天的敬拜和今天早上的敬拜，我觉得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看到了我生命里面的光景，这个我觉得比家庭更重要。为什么师母讲到我们的婚姻是三角关系，上帝夫妻，所以我觉得我结婚六年了，这个三角形在我的家里，或者在我至少对婚姻的认识上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反而成了个倒三角形。所以对我的提醒非常大，也让我看到我里面的这个光景。第二个得着就是亲子关系，就是从师母讲的和廖医生讲的，我也是觉得自从有了二宝之后，也许照顾小孩子的繁琐，二宝身体体质的弱，我们两个人的情绪有时候很焦躁，很不稳定，就有时候对大宝耐心很少了，就不像以前会蹲下来听他讲，讲完之后给他解释，现在这是好 stop 不可以说，闭嘴，就让我看到，哎，我对孩子这个伤害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觉得你五岁了，你应该不能再像三岁的时候妈妈要那样鼓励你了，老是夸你，老是表扬你。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我觉得我就是我回去之后对孩子要有高质量的陪伴，不只是陪他学习之后回去要用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要好好的真正的爱神，要恢复起初爱神的那个心，然后再去爱我的孩子丈夫，不再是拿说我是我的职分是妈妈是妻子的这个借口，而去阻拦我去亲近神，跟他真实的面对面的碰撞。第二个就是我要真的好好的学以致用，一点一滴，不能让这个神赐给我这个宝贵的礼物落灰。我现在脑子真的不好使，我觉得每次一有一点题我赶紧记下来，我想回家就要用这个本子每天的好好的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讲这么些，谢谢。还有一个还要补充一个，廖医生在讲的时候说我们那个行为什么学，
认知行
为，就是当你口说的时候你的大脑才会就是分泌，才会做出行动。我刚才听我先生讲，就是我跟他的原生家庭之间的问题，我其实我昨天晚上我还跟两个阿姨在交通这个问题，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关系当中的一个软肋就是我跟他妈妈的关系。我先生是一个很孝顺的人，然后其实我跟我婆婆没有那么夸张那么害怕，但是他对我的期待比较高，对我们婆媳之间关系的期待也比较高，所以呢就是导致我有时候稍微偶有意见或矛盾的话就会引发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要面对和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其实那天木料医生学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回家给我婆婆发一个短信，先告诉她我其实很爱她，我不想就是以前不管是会不会做家务啊带孩子，我觉得那都是太小的事情了，我现在不大肚子了，我也不需要有人帮我做饭了打扫卫生了，我就想告诉她其实我真的也很爱她。但是后来我没有这个勇气做我没有勇气，但是我刚才听他讲完之后我觉得我又有勇气了，因为有人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了。生活中
从未碰过争吵的人，不太能体会最真的喜乐。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就是彼此饶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陕西王弟兄跟他的妻子曹姊妹的见证每一次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我们不单单是为他们感谢神之外呢，我们也用祷告来托住这对夫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把王弟兄跟曹姊妹再次的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从小就有机会认识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你的信实，这是何等的感恩。天父就求你保守这对夫妻他们的婚姻，我们知道当他们环境有所改变的时候，他们的婚姻也面临一些难处，就求天父你特别的怜悯跟帮助，让他们在不同的光景当中能够更多的去依靠神，让夫妻两个人在患难当中更能够同心的来面对各样的挑战。特别把王弟兄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帮助这位王弟兄学会更多的体贴妻子的需要，学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里面，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面也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在各方面都能够经历神你自己的同在，让他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也把他的妻子曹姊妹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感谢神你让他突破自己，也让姊妹能够认识自己内心隐藏的问题。主啊，你最了解曹姊妹内心的那位救主，求主你改变他，翻转他的生命，让他的家庭跟人生都能够以神为中心，有你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做一些修补的工作，尤其是跟婆婆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求主你亲自在当中引领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对夫妻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看顾保守，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感谢神吧，我们不单单是在当中学习一些技巧，我们更要让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当我们自己愿意改变的时候，夫妻的关系就能够看到主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修补的工作。但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再次的祝福你。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